四季度石油产量将会创新高，今个冬天美国家庭取暖成本会唔会下降？汇金出手增持中共四大行，背后有何心意？山西31名公务员集体罢工。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今日美股收高，标普500指数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美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下跌。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官员认为未来再加息一次可能是合适的。市场目前在等待听日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43%， 报4377点，道指收涨 0.19%， 报33805点，纳指收涨 0.71%， 报1366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0.73%， 报3538点。美国能源信息署今日公布了最新的能源展望报告，预计美国今年第四季度石油产量将会达到每日1316万桶，创历史新高，此前预计产量为1294万桶。报告指出，随着沙特、俄罗斯延长减产，进一步收紧原油供应，美国产量将会在全球原油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告仲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大约为每桶 84.09 美元，预计2024年会上升到每桶 94.91 美元。2023年 NYMEX 汽油价格为每加仑 3.62 美元，2024年会上升到 3.69 美元。该机构表示，预计大部分美国家庭2023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将会下降。今日国际油价继续下跌，美国 WTI 原油期货大跌 3%， 报每桶 83.49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亦都下跌了超过 2%， 报每桶 85.82 美元。据华尔街见闻报道，俄罗斯实施资本管制措施以应对卢布贬值，今年5月份以来，俄罗斯卢布对美元从75卢布附近持续走低，到了10月9号曾经跌至 102.3621 卢布。今日下午美联储公布上次货币政策会议的会议纪要，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在上个月认为未来再加息一次可能是合适的，政策应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紧缩，以继续为通胀降温。会议纪要仲提到，在经济前景方面，实际 GDP 一直在稳步增长，并且比预期更具弹性。然而与会者亦都指出，他们预计近期实际 GDP 增长将会放缓。接近美股收市，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了 7.42 个基点，报 4.5788%， 跌幅在美联储9月会议纪要发布之后重新扩大。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拉菲尔·博斯泰克表示，除非通胀减缓或者停止，否则央行无需继续收紧政策。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指出，利率可能需要进一步上升，而且上升持续的时间比之前预期的更长。除了美联储会议纪要，今日还公布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由于能源成本上升，美国9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增幅超过预期。 摩根士丹利全球投资办公室模型投资组合构建主管麦克罗文加特话：今日嘅生产者物价指数表明，通胀仍然有黏性，高利率政策仍然不能停止。但系听日嘅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会显示出不同嘅情况。但无论如何，投资者都需要保持耐心，让通胀率从旧年嘅高点大幅下降系一个挑战。而将通胀率降到美联储设定嘅2%嘅目标，更加系一个挑战。投资者喺度等待听日，亦即系礼拜四嘅消费者价格指数。此外，随住新一季财报季嘅到来，华尔街嘅分析师仲喺度关注美国企业嘅盈利情况。美国银行嘅策略师预测，美国公司嘅财务业绩将会大幅超出分析师嘅预期，咁样促使佢哋提高咗对2023年嘅盈利预期。因为喺呢一个报告季显示，经济正在复苏。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同富国银行将会喺礼拜五揭开财报季嘅序幕。我哋寻日报道，沧州银行疑似因为恒大拖欠佢34亿人民币，多个营业网点出现挤提事件，引发咗民众对中国金融系统嘅担忧。睇嚟市场嘅担心唔系冇道理。今日就让我哋嚟关注中国四大银行。大陆传媒报道，10月11号，中共四大国有银行一齐发公告话，中央汇金出手，同日增持四大行股份，未来可能仲会继续增持。以10月11号四大行收本价计算，汇金公司增持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金额分别大约为1.3亿元、1.36亿元、0.94亿元、1.17亿元，合计大约4.77亿元人民币。这个汇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是由中共当局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根据中共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2015年股市大波动的时候，中央汇金公司曾经入市购场，耗资200亿元增持四大行，并在二级市场买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有意思的是，近期四大行的股价走势远强于大盘指数，尤其是在许家印被捕和港股银行股暴跌之后，农业 A 股现在已经逼近历史新高，汇金为什么还要不断买入呢？路媒表示，这样就说明了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队早就开始出手了。这个亦都相当地印证了中共当局本身亦都在担心金融系统出问题。海外智库天君证经研究员宋维俊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在 A 股低迷之际，此举有救股市的意味。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是财政部或者央行向这些国家队大规模注资，来实现平准基金的类似功能。平准基金是由当局或者央行建立的一种机制，目的是稳定经济和金融。他说，要解决当前股市低迷等问题，中共可以直接向汇金公司和中证金融公司增资，再由这些公司行使投资职能。中国上海半夏投资管理中心创办人李培10号在微博发文说，外资仍然持续抛售中国股票，一些外国大型机构投资人决定逐步卖晒 A 股，股价的下跌会形成更大卖压，会伤害投资人的财富和信心。他呼吁政府干预股市，由政府设立一个稳定基金来买股护盘。礼拜二10月1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会比去年进一步降低 3%， 同时亦都下调了对中国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上季预期的增长率 5.2% 下调至 5%， 并且该行估计明年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可能加剧，亦都将2024年的增长率下调了 0.3% 到 4.2%。与此同时，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中共当局正计划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发行至少10,000亿元人民币的额外主权债券，以增加基础建设支出，拉动经济增长。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表示，如果北京通过中央发债暂缓房地产同地方债危机，这个措施有机亦都有危，机是可以暂缓目前的债务危机，危是会带动通胀上升，而在经济低迷时拉高通胀，会对居民有相当负面的影响。虽然彭博社的消息还未得到证实，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报道，蒙古、辽宁、重庆、云南、广西等6个省已经加入特殊再融资发行债券的行列，规模合计大约3200亿人民币。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今个礼拜二对自由亚洲电台话，今年上半年各地方银行爆煲都是因为顶不住政府压力，而银行资产已经被地方政府掏空了，现在再让政府向老百姓发债券，可能就会掏空老百姓，因为如果将来政府又不还钱，那马上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因为这一笔钱会影响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而北京大学国法院院长姚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你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还是要靠地方政府负债，你看那几年地方政府负债不断地上，到现在五年的时间我们又受不了了，我们债务的周期越来越短，从20年到14年到5年，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从市场上基本上融不到资，我听说有些地方用财政资金还债。最后来看看大陆公务员罢工的事情。近日山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集院分局门口挂横幅的图片在网络上热传，横幅上写有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集院分局31名在岗职工集体罢工。另一张图片显示，有多位名称为环保局员工的人在度转发图片，并呼吁各方关注。据大纪元时报报道，10月11号下午，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人事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该局已经关注到这一件事，但具体情况需要联系办公室。集院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听讲过这一件事，上午从抖音上看到了这一张图片，现在领导已经在这开会研究，事件正在处理当中，应该很快会有结果。至于31名员工集体罢工的原因，目前仍未清楚，该事件亦都引发网民热议，点解罢工？是政府没钱？虽然目前尚不知道是否同地方财政紧张有关，之前有报道指出，山西省在今年年初已经开始对事业机构、党政机关进行缩编，几千人将会被下岗或者转岗。有财经自媒体此前在社交平台指出，根据分析山西的财政收入数据，发现7月份山西财政公共预算收入250亿，同比2022年7月份的341亿剧烈下滑 26.6%， 在全中国所有省份当中，这个是最大的公共预算收入月度下滑幅度，山西这种溃堤式的下滑速度，可见山西财政收入实在令人心惊胆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